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要举行的峰会，地点放在韩朝边界的廷战村举行。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美国的中东和欧洲盟友说，必须修改伊朗核协议，否则美国将退出这一协议。
数百名中美洲国家的移民乘车到达了美国墨西哥边境，许多人打算向美国申请庇护。5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头条。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提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在韩朝之间的非军事区举行。下面请记者莫宇来介绍详情。莫宇。
好的，湘云。那我们知道，在川普总统同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之后呢，会晤的地点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那川普总统星期一的时候是表示，许多国家都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包括朝鲜半岛非军事区的和平之家。那和平之家正是上个星期韩朝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之地。那川普总统是说，他和韩国总统文在寅也谈起过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会谈顺利的话，和平之家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背景。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re's something that I like about it because you're.
我喜欢的一点是因为你在那里。如果事情进行顺利，就会举行一个盛大的庆祝仪式，仪式就会在那里举行，而不是在一个第三方国家。所以我们正在考虑在那里举行会谈的可能性。也在考虑其他选项，包括新加坡。
之前呢，川普总统已经在推特上提出了这样的想法。他星期一早上在推特上说，考虑和平之家呢，是因为它比第三方国家更具有代表性，更重要，也更持久。那川普总统说，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和平之家，觉得外观不好看，但是有些人可能是非常的喜欢。他说他只是把这个想法说出来而已。那过去几天来就有媒体报道说，可能的会晤地点呢，包括欧洲国家、东南亚国家、新加坡和蒙古，而更有可能的是在新加坡和蒙古之间二选一，因为考虑到金正恩的专机可能无法进行长途飞行。那此前有美国官员表示，韩朝边境的和平之家不太可能是一个选项，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看起来像是川普总统向金正恩做出了更多的让步，因为如果是去韩朝边境的话，川普要飞行大半个地球，而金正恩只需要旅行几十公里就够了。那一些媒体也援引白宫官员的话说，川普总统是在看了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在板门店的和平之家会晤的电视报道之后，认为那个地点可以为自己与金正恩的会晤提供合适的背景。那在有关韩朝的局势，这个发展非常迅速哈。那美国领导层对朝鲜半岛也是这个局势的发展也是感到非常的乐观。那川普星期一在被问及美朝会谈是否一定会举行时，他也是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且说他个人认为会谈会取得成功。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United States has never been.
美国从来没有如此接近可能让朝鲜半岛没有核武器，让那里发生这么多好事，发生这么多积极让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进展。我们将会知道会发生什么。
金正恩呢，到目前为止都非常的开放坦诚。金正恩是说会关闭核设施啊，不再进行弹道导弹试射或者是核试验。那我们知道朝鲜过去也是曾经做出过类似的承诺，但是最后都是没有信守承诺。不过川普呢，我们知道他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曾经说过，我们不会这一次不会被耍了的。那另一方面，白宫方面也是公布了即将前往中国参与贸易谈判的代表团的成员的名单。那成员包括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财政部长努钦、商务部长罗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还有国家经济安全主任库德洛等等。那代表团将在下周前往中国北京。那川普是说双方有很大的机会达成某种协议。湘云，
谢谢莫宇的报道。
好，目光转向国务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经结束了对中东的出访，返回了华盛顿。尽管伊朗核协议与中东和平是蓬佩奥首次以国务卿身份访问沙特阿拉伯、以色列以及约旦三国的主轴，蓬佩奥的此行呢，也还是提到了朝鲜问题。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蓬佩奥星期一和正在约旦访问的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见了面，谈到了朝鲜半岛的最新发展，这方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
美日两国的外长在约旦的首都安曼见面相当的罕见，就是因为河野太郎当时正好在约旦出席一场会议，所以两人见了面。国务院在会后之后所发表的书面声明当中表示，两国呢讨论了朝鲜半岛非核化的问题，两国将继续致力于朝鲜半岛以不可逆转、永久的可以和朝的方式来进行去核化，两国也将继续密切就此协调讨论。此外，两国也讨论了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我们知道，蓬佩奥在不久之前复活节的那个周末呢，代表美国总统川普前往平壤和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见了面。那么当时呢，蓬佩奥在中东访问途中呢，在专机上告诉随行的记者，他和金正恩讨论了朝鲜半岛怎么样可以通过具体的措施来迈向非核化。那么他也明确地告诉金正恩，这符合朝鲜的利益。蓬佩奥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希望看到的是具体的行动，而不是言语上的承诺。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That's very nice, thank you.
在朝鲜和韩国领导人历史性的会面后，美国总统川普在密西根的一次集会上对数千名支持者发表演说。如果朝鲜真的能达到去核化，那么有功的人应当获得诺贝尔奖。然而，川普政府强调要对朝鲜采取清醒的态度，而不仅仅是看到希望和期盼。
We know the history, we know the risks. We're going to require those steps.
我们了解历史，我们了解其中的风险，我们将要求朝鲜采取这些步骤。我们所说的不可逆转是认真的，我们将要求采取步骤来证实能够真正达成去核化，我们不会只看承诺，我们要看到的是行动。
川普总统没有做出任何承诺。
去核化我们要看进行的怎么样，我再强调一下，发生了什么就是什么，可能我走进会场，但是我们没法达成什么，那我就会离开，我不会像克里那样签一个伊朗烂协议。
川普一直在批评国际社会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最近几周数名政府官员示意美国可能将退出这项协定，一些议员认为这是个错误。
如果我们退出伊朗核协议，如果伊朗人按照协议办事而我们食言了，那么朝鲜就有可能认为我们不可信任，更重要的是其他国家对美国是否信守承诺也没有信心，如果认为不会产生这种影响，那是很危险幼稚的。
众议员谢安达承认川普的不定性和好战可能帮助将朝鲜拉回谈判桌，但是他警告说，朝鲜有一个长期的其口气突然从和解转变到对抗的历史。目前朝鲜强调对于外交的承诺。朝鲜国内的新闻机构宣称，朝韩双方拥有共同的目标，半岛无核化。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蓬佩奥和金正恩的会谈超过一个小时，蓬佩奥表示金正恩有备而来，还向他展示了朝鲜非核化的一个路线图。不过呢，蓬佩奥也承认只有时间才能够说明金正恩是否真的说到做到，朝鲜半岛是否真的能够达到永久的非核化。林森，
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历史性峰会之后，首尔出现了乐观情绪。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回报道。
金正恩跨越边界的历史性一步，到金正恩邀请文在寅步入朝鲜的轻松时刻， 到两位领导人独自交谈30分钟，到双方发表联合宣言，宣布和平的新时代已经开始。韩朝首脑会议让首尔的许多人都对未来感到充满希望。
观看这些我很激动，这个时刻让我感到有希望，统一可能很快到来。
观看峰会的许多人认为，年轻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过去相比，看来更讲理，更愿意改变。极权主义人物金正恩曾多次威胁要对敌人发动核打击。
他作为一个独裁者，似乎非常权威，但他给人的印象是勇敢、聪明和大胆。
金正恩在首尔会议上同意让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朝鲜已经单方面暂停核试验和导弹试验。韩国官员称，平壤将邀请国际专家和记者见证5月份关闭朝鲜核试验场的活动。文在寅的支持率在峰会之后提高到70%以上，许多不支持这位自由主义总统的保守派选民也在赞赏他坚持奉行外交接触的政策。
因为我是一位保守派人士，即使在文在寅就任总统之后，我对他的感觉也不乐观，但后来他的谈吐看来充满诚意和负责任，这让人们相信他。
然而，联合无核化宣言只是谈判进程的开始，接下来美国总统川普与金正恩预计将在7月份之前举行会议。虽然川普政府一直支持迄今取得的进展，但他希望在同意减少经济制裁之前，看到朝鲜核计划的不可逆转的削减。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4月24日就一起涉及中国公司操纵对美出口维生素 C 价格的案子举行了听审。这起名为动物科学产品公司起诉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的案子，在联邦下级法院辗转近13年，终于在今年年初上达了联邦最高法院。法庭的判决将对今后类似诉讼的判决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接下来请美国之音记者法律窗口的主持人亚威来介绍法庭听审的情况。
2005年，包括德克萨斯州动物科学产品公司在内的一些美国购买商起诉了以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为首的维生素 C 制造商和出口商，理由是中国公司涉嫌共谋操纵对美出口的维生素 C 价格，违反了谢尔曼法的反垄断协议。中国公司为自己辩护说，他们的所有行为都发生在中国，中国法律要求他们对产品的生产和价格进行调控，所以他们必须遵照中国法律的要求去做，而且美国法也规定外国政府强制实行的价格调控不算违法。因此呢，美国法庭应该秉持国际礼让原则，放弃行使管辖权。但是美国购买商反驳说，正如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运作要遵守中国法律一样，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运作也同样要遵守美国法律，并接受美国法律的规范。2013年呢，纽约东区联邦地方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收到了来自中国政府的法庭挚友陈述书，对中国公司表示支持。美国政府同样也递交了支持本国公司的法庭挚友陈述书。法庭判决说，中国公司构成垄断，要求他呢赔偿美国公司1.47亿美元的赔偿金。但是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2016年推翻了这个判决。从联邦最高法院日前的听审情况来看，中国公司的法律依据似乎无法令大法官们信服和满意。几名大法官暗示应该给予外国法律一定的尊重，但不能尊重到美国法庭他自己无法行使其判断力的程度。布雷耶大法官对充分尊重外国法律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指出，美国联邦法庭的近1000名法官对全世界192个国家的法律知之甚少，如果这些国家的最高法律当局都跑到美国来递交他们的法庭挚友陈述书的话，那么美国法官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判决标准才能不产生国际上的混乱呢？法律专家指出，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个案子中要解决的法律问题是，美国法庭对于外国政府递交的法律挚友陈述书应当给予多大程度的尊重。 考虑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每年听审的案件不超过100起，法庭同意受理此案，足见这个案子的重要性。预计呢，联邦最高法院将于2018年6月底作出判决。好，主持人。
感谢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介绍。
美国电信服务供应商 T-Mobile 与 Sprint 达成265亿美元的合并协议。合并后的公司将拥有近1.3亿用户，足以与电信业龙头 AT&T 和威瑞森形成竞争。新公司也有望获得更多的优势，扩张 5G 基础设施，维持美国电信科技领先中国的优势。下面请记者卡拉介绍详细情况。
好了，湘云，我们知道这一次呢 ，T-Mobile 是计划以换股的方式来收购 Sprint。那么新公司将会延续 T-Mobile 的名字，而 T-Mobile 的 CEO 雷格尔将会担任新公司的 CEO。T-Mobile 的母公司德国电信也会在新公司中持股42%，而 Sprint 的最大股东日本软银会持股27%。那么新公司的用户规模也将会与这个美国的第一和第二大电信供应商威瑞森和 AT&T 达到一个相当的水平。那么 AT&T 对于这一次的并购计划并没有置评，而威瑞森则表示呢，说将会专注于建设自己的 5G 网络。那么两家公司合并现在仍然会面临政府监管的压力。 T-Mobile 和 Sprint 公司的第一次并购努力呢，是已经在4年前了。那么当时的奥巴马政府是出于反垄断的原因叫停了当时的并购案。两家公司呢，现在是在试图说服川普政府，说并购将会确保美国公司在新的 5G 无线网络科技时代继续全球领先的优势。那么 5G 网络我们知道是不仅能够提供更快的网络体验，也可以更好的来支持无人驾驶汽车还有物联网这样的科技。那么目前呢，美国的电信公司在 5G 领域面临的最大的竞争是来自中国的。此前呢，中国的这个三大电信巨头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呢，都表示会在今年和明年来开始 5G 的试商用，并且在2020年前后实现规模商用。那么在美国方面呢，威瑞森将会在今年的下半年在5个试点城市来部署 5G 网络，而 AT&T 呢是表示在今年底将在10余个城市推出移动 5G 服务，而 T-Mobile 就在今年初公布说今年将会在30个城市建设 5G 网络。那么川普政府呢认为是 5G 无线网络对于国家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对于这一次的收购呢，就有这个分析人士担心说，比如说像日本软银这样的外国公司持有这一家新公司的股份，将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我们知道日本软银呢和中国的华为还有中兴都是有商业往来的，而中兴呢现在是美国政府制裁的对象，而华为也正在被司法部进行刑事调查。湘云，
感谢记者卡拉的报道。
蓬佩奥对美国的中东和欧洲盟友说，必须修改伊朗核协议，否则美国将退出这一协议。数百名中美洲国家的移民乘车到达了美国墨西哥边境，许多人打算向美国申请庇护。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建立起美国第一座纪念种族恐怖主义和私刑遇难者的纪念碑和博物馆。
国所进行的投行凯斯，他们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有可能的
审查官他说出的那么他强烈的观点，
说什么我们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
呢，就是要让青少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观察》。
我是丁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朝之间的非军事区举行，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历史性峰会后，首尔出现了乐观情绪。美国电信巨头 T-Mobile、Sprint 有望合并，新公司有望更好推进 5G 网络布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告诉美国的中东和欧洲盟友说，必须修改伊朗核协议，否则美国将会退出这一协议。伊核协议被称为联合综合行动计划。蓬佩奥上星期四宣誓就职国务卿几个小时之后，开始首次正式出国行程。他在出席北约布鲁塞尔会议之后，前往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约旦举行高级别会谈。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蓬佩奥对盟国表示，美国对伊朗企图主宰中东及其核野心深表关切。他还证实，美国总统计划退出美国和其他五个国家在2015年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
关于联合综合行动计划，川普总统说得很清楚，这笔交易大有缺陷。他指示政府设法修改，如果我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他将退出协议，这很简单。
以色列自谈判开始以来就坚决反对伊朗核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蓬佩奥会晤时赞扬川普的决定。
如果人们认为伊朗的侵略会因为签署协议而缓和，相反的情况已经发生。伊朗试图吞噬一个又一个国家，必须制止伊朗，阻止其寻求发展核武器，制止他的侵略行径。我们决心携手阻止伊朗。
蓬佩奥指责伊朗颠覆整个地区，支持哈马斯和也门的胡塞叛军等激进分子和恐怖组织。
在也门，伊朗继续通过提供军事装备、资金和培训来支持暴力胡塞叛乱分子，这违反了安理会有关决议。
伊朗似乎迄今为止一直遵守该协议，并表示不会接受任何修改。伊朗和俄罗斯外长周六讨论了这一情况。伊朗官员指责川普违反国际承诺。
除了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和所有的承诺以外，他还提出了伊朗人民不能接受的新的不成比例的要求。
如果川普在5月12日之前不重新认证伊朗核协议，美国可以恢复对伊朗的制裁。蓬佩奥在出访中东期间呼吁地区盟国团结一致，支持这些制裁。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建立起了美国第一座纪念种族恐怖主义和私刑遇难者的纪念碑和博物馆。非政府组织平等司法倡议出资修建了这个博物馆，希望这将改变全国对于种族问题的论调。来看记者法拉报发自蒙哥马利的报道。
他从加利福尼亚来到阿拉巴马州见证这个时刻。早早排队的他拿到了一张早已售罄的开幕票，让他能够进入遗产博物馆。令埃索科菲米惊奇的是，最难的却是把眼前的景象描述出来。
我的经历太悲痛了。
遗产博物馆坐落在蒙哥马利市的一个奴隶屋旧址，这里曾经是奴隶贸易的中心。遗产博物馆里有从被奴役到集体监禁的展览，让人们了解到黑人在美国历史上所经历的痛楚。
500名黑人在1880年到1940年之间受到私刑。
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牧师是这个博物馆以及临近的全国和平正义纪念公园的早期支持者。纪念公园里树立着一个纪念私刑遇难者的纪念碑，同时提醒着人们黑人奴隶的经历。
我们要正视我们的历史，我们曾经有过种族灭绝，有过奴隶制，有过种族隔离。
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前研究员马克·帕多克说，我们的社会里依然存在着种族不平等。
这个国家的白人，特别是南部的白人，一直不愿直视过去的问题。
帕多克说，种族主义和偏执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博物馆所在的阿拉巴马州。
我们应当记得，15年前，也就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前，阿拉巴马州的大多数白人仍然投票要求在学校里实行种族隔离。
杰克逊认为，目前的举步不前是因为很多人不参加投票。
目前南部有400万黑人并没有登记投票。
从很多方面上来讲，这是进步的方向。进步并不代表去打击夏洛茨维尔街道上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而是改变代表我们的人。
艾索克菲米走过那些令他震撼又有些不安的图片展览时，从周遭的人群中看到了希望。
The love that it took to do this, the commitment.
建造博物馆的承诺、勇气和爱，还有这么多人都来到这儿，不只是黑人，这么多人，即使他们无法表达自己，他们想要让美国痊愈，他们想放飞自己的心。
They want the healing of America. They want their hearts to be set free.
美国之音法拉报，阿拉巴马蒙哥马利市报道。
数百名乘车前往美国墨西哥边境的中美洲人抵达了目的地，许多人打算向美国申请避难。为了帮助解决其法律问题，一群美国律师和人权活动家从洛杉矶出发去边界迎接他们。
他们携带了生活必需品，穿着舒适的鞋子，背着背包。克劳迪亚、克里米霍等志愿者，其中包括移民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已经从洛杉矶出发，徒步前往南边200公里以外的美国墨西哥边界。到达边界后，他们计划与来自中美洲的移民车队见面。这些人在过去几周里一直乘车北上，希望进入美国，寻求更好的生活。
他们被描绘成罪犯，但他们不是。他们有权来这里寻求庇护。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他们没有武装，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任何威胁。
移民车队最初由1000多人组成，美国总统对此感到愤怒。他在推特上说，我已经指示国土安全部长不要让这群人进入我们的国家。现在移民车队已经减少到大约600人，他们不打算非法越境，大多数人想寻求庇护。美国律师和维权人士希望能提供帮助。
我们将欢迎他们，不是用枪支，不是用军队，而是张开双臂。因为这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的特征。我们已经跟律师联系，他们将在友谊公园与这些人见面，了解他们的案情，帮助他们申请庇护。
美国律师和志愿者团队步行途中，预计会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进来，一些教堂为他们提供住宿。他们希望4月底到达蒂华纳地区的美墨边界，在那里建立营地，为寻求避难者提供帮助。巴格达斯尔燕，洛杉矶报道。
两国发表板门店宣言，分析说北京或担心自己沦为这场外交大戏的配角，另有分析说北京仍然掌控局势。专家视点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当地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d our condolences.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引发世界关注的韩朝峰会上周五在韩朝边境举行。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之后，发表了以半岛无核化和正式停战为目标的板门店宣言。华盛顿和北京都对朝鲜半岛的这一最新进展表示称赞。有分析说，北京对韩朝和美韩峰会保持高度的警觉，因为担心自己会沦为这场外交大戏的配角。而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金正恩在三月底时秘密的访问北京，显示北京仍然对韩朝峰会乃至不久将举行的美朝峰会仍然保持着掌控权。有关这些问题，我们连线华盛顿研究机构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 Mr. Robert Daley 来分析。你好，戴博。
哎，你好。
你是怎么评价上个周五的韩朝峰会和板门店宣言？
总的来讲，肯定是一个好事情。我觉得他们就是两个国家的这些领袖，他们见面总是比那个让那个导弹飞好得多。可是，只不过是一个步骤而已吧。他们现在都是比较乐观，同时的话，这个乐观的这个局面是非常快的。出现了老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所以他们两方还有美国对那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说不定是有不同的定义的。过去每一次那个朝鲜说无核化，他们的意思就是美国的给那个韩国的这个核保护伞也是要撤出的。所以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是说美国和这个韩国的这个盟国关系是要停止，这个是美国可能是不能接受的一个挑战。可是总的来讲，这个当然是韩国的决定，他们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步骤。可是在华盛顿，全大多数的这些专家，包括那些很资深的曾经跟那个朝鲜谈判过的这些专家，都不太相信金正恩会放弃他的核武器。
那么关于这个中国在这一次的这个韩朝峰会还有这个不久很可能要举行这个美朝峰会当中的作用，刚才我说过可能有两种观点。一种说法呢是北京现在挺担心的，担心自己呢是沦为一个配角了在这一场大戏当中。不过呢，我们看到在这个韩朝峰会之后啊，川普总统高度的赞扬了中国，特别是又称赞了一次习近平所发挥的作用。他发了推特说了，说这件事儿呢我们都不要忘记了，他说我的好朋友中国的习主席的帮助。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
如果中国现在是配角，这个是中国自己造成的。因为这两年中国的当局一直告诉自己的人民，也告诉全世界，这个朝鲜半岛这个事儿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个主要是朝鲜和美国 这两个不讲道理的国家像小孩子们似的吵架，我中国的角色就是旁观者，我是站在一边的比较成熟的成人而已。其实中国这个立场一直是假的。朝鲜如果没有跟中国的盟国关系，原来不会有这些洲际导弹和这些核子武器，这个一直是跟中国有关的。可是中国就是要有这么一个姿态，就是说我不负责。那突然间他没有想到美国会那么快的，特朗普总统会那么快的同意跟金正恩见面，所以现在中国就是拖后腿的，他们是要赶上，要再把自己插进去。那虽然他是犯了这个外交的错误，我觉得这个错误也不太大，中国的角色，中国的声音还是非常的大，因为中国的这个跟朝鲜、韩国的历史，它的地理位置，它的军事方面，它的经济方面的势力太大了，你不能对北京不理不睬。而且如果这个朝鲜问题、朝核问题可以解决的话，你肯定需要北京参与，因为任何一个北京不同意或者不喜欢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会不稳定，所以你肯定需要北京比较积极的参与所以他现在是配角，是他自己的错，可是是一个短期的情况。
嗯，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金正恩在三月底的时候对北京的这个秘密的访问。那么刚才就是我们提到了这两种说法，就是说似乎北京对北韩就朝鲜呢还是有这样的影响力和掌控力的。那么金正恩这次对北京的秘密访问到底是在有一种说法是在北京的压力之下所做的这样的一种行动，还有一种呢是说法，就是说它是一种主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目的呢是要得到北京的同意和支持。
两个说法不完全矛盾。据我所知道的，虽然我没有看什么秘密的什么情报的，可是那个是在北京的压力之下，金正恩是同意去，就是因为北京发现了。他是当了配角，他要把自己再插进去，我已经说的。虽然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金正恩到北京去访问跟习近平见面，北京还有那个平壤两个方面都得到了他们的目标。金正恩秘密的跟习近平见面，美方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是给了金正恩更多的筹码。而且如果他跟特朗普在那个谈判桌坐下的话，他会有一个就是无形的一个伙伴，就是中国，他可以比较容易的让特朗普和美方觉得中方是支持他金正恩的所有的立场。所以我觉得金正恩是得到了他的目的，习近平也得到了目的。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很可能在这几个星期之内呢，最晚据说也是在这个七月份之前就有可能举行的这个川金会，川普和金正恩的这个峰会，因为现在都在谈论这个地点问题了。对于这个峰会，你有什么样的预期？会有什么样的突破吗？你觉得？
很难说吧，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这个金正恩的心情如何。最近他所传递的信号都是积极的，他好像是说，只要美国保证我们不敢做任何的一个政权的更迭，我们也不侵入朝鲜，如果我们保证它的安全的话，它可以接受美国的驻军继续在韩国，而且它肯在这些条件之下签订一个和平的一个协议，也可以放弃它的核子武器。如果这是它真正的意思，如果它是想把它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个经济发展这个方面的话，那这是一个好事情，我们应该欢迎。可是这个可能性不太大。他之所以有这个身份，他之所以可以说服特朗普跟他就是亲自见面，就是因为他手里已经有了核武器。他为什么要放弃这些核武器？因为这样子的话，他就会变为一个没有太大的影响力的什么一穷二白的一个国家。这个是为什么多数的美国的专家不相信他会放弃他的核子武器。那如果那个特朗普就是到什么新加坡或者到那个板门店或者蒙古，谁知道在什么地方跟他开会，然后就发现金正恩不肯放弃他的核子武器的话，特朗普的行为他的反应是很难预测的。 说不定就心血来潮就走，那这样子的话不如原来不去跟他谈判啊。同时的话，那个如果金正恩不肯放弃他的核子武器，因为他是看那个伊拉克，也是看那个利比亚的那些领袖的经验，那说不定这次的所谓的谈判就是美国和全世界慢慢的接受朝鲜作为用核子武器的国家这个过程的第一个阶段而已，有这两种选择。
嗯，戴博，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实现这个半岛无核化，对于美中朝这三个国家各自的利益，简单来说也是各自的利益是什么？那么朝鲜呢，很可能现在的分析就是说，他提出的条件就是说，美国要从这个韩国撤军。我们也注意到，最近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也表示说，美国呢是可以从这个韩国撤军的，如果在外交上达成了这样的协议的话，那么美国可以这样做。你觉得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可能性到现在为止不太大，因为这个是牵涉到这个前后关系的啊。美国肯定会说，你得首先放弃你所有的核子武器，而且你得接受啊这些国际的一些专家啊到你们的国内的那些有关设施去核实，你现在没有这些有关的设备。这个金正恩，如果我们从那个过去啊他的祖父他爸爸的这个行为来分析的话，朝鲜做到这些不太可能，美国提前同意撤军不太可能。如果可以达到这个朝鲜半岛的那个无核化，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因为当然对中国来说，这个都是跟美国的这个就是军事这个平衡的一个就是跟怎么说呢，东海、南海、朝鲜半岛对中国来讲不是分开的三个问题，就是同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和中国的这个力量平衡的长期关系的一部分而已。所以如果中国可以得到一个冻结换冻结、行动换行动的这么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的话，这个也是符合中国的利益，也是符合那个金正恩的利益，不见得符合韩国和美国的利益。
嗯，戴博，最后一个问题，可能还有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个板门店宣言。板门店宣言呢，就是最终的目标呢，是想达成这个韩朝和平协议，实现半岛无核化。那么这个和平协议和半岛无核化是否是它是一个捆绑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认为哪一个是应该在先？
这个是拭目以待吧。总的来讲，我觉得和平协议应该先确定，这个是符合历史事实可是美国很可能要先，他会把那个金正恩敢不敢进行无核化，就是看成他是否有诚意的最重要的一个信号。所以就是在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前后关系，我觉得朝鲜和美国的利益不一样但是我们真的得等，首先他们是否真正的见面不一定，见面的话美国肯出做什么让步，你不能只要求金正恩放弃他的武器而不给他什么。到现在为止，特朗普还没有说他肯做什么妥协，做什么让步，他肯给北朝鲜什么。
嗯，好了，戴博，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通过电话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提到美国南方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人们可能会想到那里的蓝调音乐和非洲裔美国人争取民权的历史。其实当地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群体，那就是华裔美国人。 他们在这里已经居住了上百年，并为当地社区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前不久，两位来自纽约的亚裔摄影师在这个地区拍摄了大量照片，力求真实记录当地华人的生活。这两位摄影师最近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接受了我们的专访，讲述了他们拍摄南方华裔社区的创作经历和所见所闻，请看访谈。
Emmanuel and Andrew，
韩小硕、龚新平，你们最近刚刚从密西西比州回来，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这次拍摄计划？
这
个项目的灵感来自于我的父母，他们是在美国南方的北卡罗来纳州认识的。我一直好奇的是，对于一对华裔夫妇而言，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经历？有一天，我在韩小硕的公寓和他聊天，我说我一直打算拍美国南方的题材，但是没有想好具体要拍什么。他说，为什么不试一下美国深南部的华裔美国人呢？ Why not
Asians in the deep rural south? But for me personally, I think I've coming from outside of this country.
对于我个人而言，尽管我是美国人，但我的背景来自于美国之外。我对于不同亚裔群体在美国的经历一直很感兴趣。我们都很熟悉的一种叙事方式，就是把亚裔美国人说成是模范少数族裔。具体说，就是人们认为亚裔很容易取得经济成功，这是一种刻板印象。在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这种大城市，这种刻板印象无处不在。我很想知道，在这些城市以外的华裔社区，人们是否会有完全不同的经历。
两位都住在纽约，去过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对美国深南部地区的拍摄和探索对你们来说都是第一次，这次旅行有什么发现？
What did you find? I think for me, it's probably two main takeaways. I think one is, I think it's
有很多发现，其中一个涉及到模范少数族裔的误解。很多美国人觉得，对于大多数亚裔，尤其是华裔，成功的定义就是一路念最好的学校，然后在金融等领域有一份年薪很高的工作。我们在密西西比和三角洲地区看到，华裔用不同的方式为当地做出了很多贡献，不论是自己开一家小店，或者是作为国家宇航局的工程师为阿波罗十三号登月计划设计登月舱。我们在大城市里谈到亚裔的时候，通常不会想到这些人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很感动，他们证明了亚裔不用扮演传统意义上的模范少数族裔也可以获得成功。
Model minority, quote unquote, to kind of be successful.
Are there any particular stories that come to mind when thinking about?
有没有哪个特别的故事让你们重新思考自己作为亚裔的身份认同呢？
Or challenge your own identity as an Asian American living in this country?
Yeah,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was struck by when we were in.
有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是看到密西西比和三角洲地区华人的韧性和极强的适应能力。这些人在当地已经居住了很久，他们不像大城市里的华人那样可以找到一个自己熟悉的社区。三角洲地区的华裔人数在顶峰的时候，也就是2500人到3000人。
I think sometimes it's hard when you're not just a minority, but you're like really.
当地乡村的华裔不仅仅是少数族裔，他们是占当地社区人口不到2%的极少数族裔。他们在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处境很特别，很多华裔经营的商店主要服务黑人，但他们的孩子一般都进入白人学校。他们没有像南方黑人那么受歧视，但也没有得到当地白人的特权。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紧张状态。美国东西两岸的亚裔很容易在本族裔社区当中找到一种舒适的生存状态，但在三角洲地区，我们看到很多华裔由于他们的成就而获得其他社区的尊敬，这很让人鼓舞。
Well, and one thing that you mentioned is that most of the families you spoke with had been there, if not for most of their lives.
你们接触的很多华裔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有些人说话带着南方口音。作为两个来自纽约的年轻人，你们有没有经历某种文化撞击呢？
Coastal city, was there any sort of culture shock that you guys experienced personally?
Yeah, I think there definitely was. I think it was.
绝对有，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华裔不同的生活环境。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我们对于在街上看到华裔的面孔习以为常。 但是你到了美国南方，尤其是密西西比和三角洲这种深南部地区，你偶尔见到一个华裔面孔的时候，总是会想，我们500年前可能是一家，我们之间可能有某种连结。南方亚裔社区之间的联系很密切，大家彼此都很熟悉，这很奇妙。
The groups that you spoke with were not just.
你们拍摄的也不全都是土生土长的华裔，是不是也有第一代移民？有一个移民的故事让我印象很深刻，他好像叫史蒂夫。
I think his name was Steve.
Yeah, I think the time frame matters a lot for a lot of the people who grew up in the 30s, 40s, and 50s.
对，南方华裔的生活经历和他们所处的年代有很大关系。三四十年代成长的华人和50年代以后成长的华人经历非常不同，主要是因为民权运动。史蒂夫·叶经历了很多波折，小时候从中国逃到香港，后来又从香港来到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区投奔他的叔叔。他在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地区的成长经历很不容易，主要是学校里的橄榄球运动员经常欺负他。他去找校长告状，校长告诉他要像男子汉一样捍卫自己，这是一种很美国的教育方式。但史蒂夫说，那些家伙体重都是200磅到250磅，而他只有100磅，完全无法对抗这些人。对于史蒂夫来说，他很幸运地在艺术中找到化解歧视的渠道。他最终离开了格林维尔，来到孟菲斯，并因为艺术而成名。他现在是当地很受尊敬的艺术家，并被认为是最早的一批南方亚裔艺术家之一。而对于年轻一些的南方华裔来说，他们可能没有面临那么多的歧视，尽管歧视仍然存在。我们拍的另外一位华裔是27岁的莱恩，他在高中的时候也常被欺负。他的应对方式就是接受自己的华裔背景，并为此自豪。每当他取得成就，他会把这些成就归因于自己的华裔背景。和他形成对照的是比他小2岁的弟弟。对于弟弟而言，华裔背景不是他经常考虑的因素。我觉得这两种心态都有道理，很难说我们应该这样或者那样，顺其自然比较好一些。
这个项目你们全程使用35毫米胶片拍摄，很多人对胶片的拍摄效果不是那么熟悉，能不能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胶片，好处是什么？
Did your choices, I guess, have on this project?
Yeah, I think we chose film because I think of the timeless.
主要是因为胶片的永恒特质，我们不想用不自然的方式调色或者编辑照片，而且用胶片让我们两人的作品看起来比较一致。
如果用数码相机的话，我们可能会用 RAW 格式拍摄，这样在后期编辑的时候，我们修片的余地就比较大。一个潜在的问题是我们两人的编辑风格迥异，这样整个系列就会缺乏主题和视觉连贯性。另一个诱惑就是使用 RAW 格式拍摄以后，我们可能会想用当下最流行的方式去修照片。这样的图片在2018年看起来会很酷，但10年过后再看起来就会觉得过时了。
Maybe that has gone out of style and it would look really dated.
Some of the families you spoke with are elderly or in their.
你们拍摄的一些人，他们年事已高，有可能在他们自己家人之外就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故事了。你们为什么觉得讲述他们的故事非常重要
？Why is it important for you guys to tell those stories?
A lot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re moving outside of the Mississippi Delta as they see.
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一带很多华裔的后代都搬走了，很多人为了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搬到德克萨斯、加州、田纳西州等地，剩下的多数是老一辈的移民。随着这些人渐渐离世，这些地方的华裔会越来越少。我们觉得在这些故事流失之前，捕捉到他们非常重要。我们想让人们知道，这些人一辈子都在这里度过，尽管他们人数很少，但是他们为当地做出过有意义的贡献。
To capture that before you know we lose it.
It's a great project, so thank you.
谢谢你们。
Thank you. Thanks so much.
华裔雕刻家沈宽是史密森学会2018年工艺展的焦点人物，被评为受到亚洲影响的美国设计视觉艺术家。沈宽从香港来到美国求学，让他的艺术梦想成为现实。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位风格独树一帜的华裔雕刻家。
我为什么喜欢木头？ 我喜欢人，木头就像人一样，对我来说，每一块木头都有独立的个性，每一个我遇见的人都是一种体验。
So, I'm Fun Sham, and Chinese name.
我是风扇，中文名字是沈宽。我在澳门出生，香港长大，然后作为外国学生来到美国学习艺术和设计。
Studying art and design. So I took sculpture one as a requirement foundation class.
我上了一堂基础雕塑课，这是一门必修基础课。第一个作业是做一个自画像的雕像，随便什么尺寸什么媒介任你发挥。我当时目瞪口呆，我想我付了这么贵的学费，你就叫我回家自己动手做东西。
So I was luckily staying with a family.
很幸运的是我当时住在别人家，这是一个中国移民家庭，这家的儿子在学木工手艺，房子里有一些他用剩下的木材边角料，然后我就拾起这些边角料，在家里的一台他的机器上开始切割。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自画像雕像，是我自己脸和头的部分，拿到了班上，我当时都吓坏了，因为没有参考，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我家里或是别的地方都没有人告诉我我做的到底对不对。以前我在香港上学的时候都是临摹然后可以对比。没有人教我要用木头来做一个东西，没有人教我把这些一片片的木头叠加在一起，所以这是我的灵魂，我的基因告诉我的，是我自然的原始的方式。
So then I went to school, have a critique.
然后我去了学校接受点评。我没有把我的作品摆出来，我很担心，所以我把它藏在了后面。直到教授问我你的作品在哪里，我说他在那边，你要过来看看吗？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对的，是不是正确的尺寸和样子。
And he just said.Everybody, look at this. This is a beautiful thing. That
教授他就说，哇，大家看看这个，这是一个漂亮的作品。就在那一刻，我心里燃起了一团火，我感受到支持、赞扬，我看到欢快的脸庞，还有教授的反应，都给了我信心，让我觉得我用我自己的能力做对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通过雕塑来表达我自己。
And that is expressing myself through that sculpture.So I've been making art for last 35 to 40 years.
我进行艺术创作已经有35到40年了。我做了那么多来源于我内心的雕塑作品，我想要在我有生之年对这个世界有所贡献。这个贡献也就是我做出来的东西有意义，能够启发你，还有下一代人，特别是那些来自我的祖国的人们。他们担心从事艺术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从事科学和电脑行业才是唯一或是仅有的几个选择。
Computer is the only or few option to g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中共人大常委会上个星期五表决通过英雄烈士保护法，并且立刻从今天开始正式实行。根据新法，任何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事迹的行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新法中没有说明如何界定英雄烈士，是多年来宣传的董存瑞、雷锋，还是林昭、刘晓波？如何判定哪些言论是歪曲、丑化英烈？在中共多年宣传下，所谓的党国英烈早已深入中国社会，甚至是校园教材，为什么还要立法保护？ 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与您深入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